点呢，我们就好来研究一下。我们刚刚讲到心的顺念处，前面一段你们没有听到哈。那我们现在还要做一下比喻，就是说，由刚刚这样子的情况，我们能够明白跟了解，我们这个色身有无量无边的众生，那我们约略给它归纳为八万四千，八万四千是佛陀啊，对我们这地球上的众生所讲的这个法，因为我们现在所能接受的八万四千的数目，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极限的，好，它不能再说多。可是事实上，以菩萨法或者是以罗汉来观察这些呢，已经是事实上就是无量无边。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说，当我们在思维观察，我们不运用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用我们的智慧来观察的时候，譬如说我的眼睛当中，我有我眼睛众生的因缘，但是这些众生的因缘当中，好，譬如说我现在这样子压下去的时候，好，然后从这里压，从这里压，那种触感都不一样，每一个眼睛所受的眼压，那个眼压感觉都不一样，对不对？在这种感觉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眼球里面它有无量的细胞，可是外压跟内压同样，它的一个眼球哈，同样这个眼球它的生命体虽然是共同体，但是它有个别不同的谍报，就是在我们光一个眼睛当中，它就有它的共业跟别业。我讲共业跟别业，你们可能比较明白。好，所谓的共业就是它同样是这个眼球，所谓的别业是一半的眼球机能是对外，专门接受外面的；一半的眼球的机能是看在那个血肉里面。好，这样你们听明白吗？那么在看在血肉里面的那种触觉跟感觉，跟外面的不一样的。好，乃至于曾经也有啊，我上次也有跟你们提到说，我曾经看过呢，有一个小女孩，好，她有眼皮啊，她有这个眼眶。可是它里面没有眼球，就是一个洞。它眼皮能不能张开？可以，它眼皮可以上下张合。可是它眼皮一张开就是一个洞，好，那是一个肉洞。好，为什么会有这种果报呢？当然，它有它个人因缘的果报。不过呢，我们就讲到说，光一个眼球，虽然这个眼球的啊，这个都是肉，这个东西呢，也有它个别不同的因缘果报。在这个别因缘不同的果报当中，上面有上面的，下面有下面的，乃至于这边跟这边都不同，好，凸出来的地方跟里面最里面的地方也都不同。那光这个眼睛当中，它就有什么？它就有无量的众生细胞，它就具足了八识。每一个眼睛的一个眼睛里面的每一个细胞，它都具足八识。八识，明白哈？这样明白哈？就是八个意思，它本身也有眼耳鼻舌身意，好，不过就是说，那我们外面的这个眼视的作用胜过于里面的那个眼球。我们用这个做比喻，譬如说这个是眼球，好，看到哈，我们外面的是白的，在肉里面的是黑的，好，那么当我们去触到这里，或是我们触到这里，这里面应该会有感觉，对不对？可是它的感觉都不同，也就是这样一个眼球当中，虽然它触到境界的时候，它所受的果报都不同。这样你们听明白了吗？所以说，这个眼球里面所组织而成的每一个小部分，譬如说这个小螺丝，啊，譬如说里面的电池，种种的呢，有个人的因缘果报存在。好，那也就是说，在这里面每一个零件，他们都具足圆满的眼耳鼻舌身意。只不过就是说，他们的触觉乃至于你一念碰到外境的时候，因缘果报的关系，他们的受的果程度不一样。这样听明白了吗？好，可是呢，那我们再讲，好，这个还是眼球，我们还是讲这个眼球。如果我把这个眼球这个螺丝拔掉，我把分针秒针拔掉，我把这个都拔开，全部拔开，你能说它是眼球吗？不能了，对不对？你把它分解开来的时候，事实上在我们这个色身也是，你把胃分解开来，好，把这个肝脏分解开来，那你能说它是一个肝脏吗？你能说它是一个胃吗？或者是没有这些在一起的时候，你能说它是人吗？ 所以说当我们把这些东西把这个一一分解开来的时候，是不是什么跟还没有组合以前一样是空性，是空性，这样听明白吗？好，所以说啊，仔细分析到最后，昨天我们有最后一句话有没有解析空，现在这里就是在解析空哈。我们把它仔细分析到最后的结果却是空无一物啊，哪有什么物质是真正存在的，没有，是因缘会议啊而有存在这些东西。可是你说它不存在呢啊，也不能说它不存在，为什么呢？眼睛张开还是可以看人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你说眼睛闭起来它就看不到了吗？不会。什么意思呢？当我在这里静坐的时候啊，那个灯光很强的时候，我眼睛虽然闭起来，可是人影在走动，你还是看得到啊，对不对？那并不表示说你眼睛盖起来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所以见经啊，我们的见的根本啊，见根呢，它不是说随着这流转的，它是因缘会遇你才会有显现影像，只要你有那个因缘走过去的时候，它就会有那种影像显现出来。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不管是夫妻或是你这一生命的成就，都跟这个原理是一样的，想听明白吗？好，所以佛陀用一句话，佛陀就说呢，啊，这样子的现象回复性呢，你说它有呢，又不是有；你说它没有，又不是没有。啊，所以呢，他说，哎呀，真妙，他那种关系实在是太微妙了，没办法说。好，接着，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游一游这个色身的宇宙。啊，跟一个社会群体是一样的。那我们一个社会群体呢，有的人务农啊，就是有的人做农事的，有的人从商，有的人当医生，那么有一些人做军事捍卫国家。而务农的人呢有细分，光一个做农田的人呢，就有种米的，种麦的，种高粱的，或者是种菜的，或是种玉米甘薯的，这样子的细工。那么从商了之后呢，就有做面包的，做饼干的，做面条的，卖面的，种种的。而这些人呢，就养活了做医生的。好，那如果医生生病了，或者是啊农人啊，对，如果农人生病了呢，就有医生呢就把病医好了。那么如此呢，我们这个社会呢，环环相扣的这种社会生活链便形成了。那我们现在呢，啊，一种新的医学，啊，它就是呢，就是讲这种道理。怎么样的医学呢？他譬如说，当我们觉得我们的鼻丝，哈，鼻呀，啊，我们不是讲说我们就是五脏吗？好，五脏就是我们的肝脏，然后呢，肺脏，然后我们的鼻脏、心脏，啊，还有的是肾脏。哈，那五脏当中，我们现在我们鼻丝的鼻呢，在我们五行当中是土，哈，是土，是黄色的，哈，黄色。那我们的土呢，现在我们的土太水太多了，就是水液水啊，那天呢水呢冒泛滥了，水泛滥了就淹没了你这个土了，所以你脸就浮肿了。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呢？这时候我们应该讲说，诶，这个水太多了，什么可以克水啊？啊啊金木水火土，好，那什么东西可以克土啊？有人说木了哈，木不对，木应该是克土。你等一下，你关上。那我们现在讲说哈，这个土呢，已经被水淹过了，那还是用土吗？我刚刚是说鼻丝嘛，以我们色身来说是鼻丝，对不对？啊，鼻太湿的话，就是水太多，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水太多的时候应该是肾脏的问题了。好，那水太多的时候，我们就要说，你直接用克的也可以啦，但是呢，另外要用导引的，还要用导引的。好，那你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加强什么？应该加强鼻。好，鼻让它能够，就是说那个气能够旺一点，还要加什么？还要加心的力量，心要加什么？加一些，就是说补心的这方面的药剂，让你的火力强一点，你就不会觉得湿。 对吗？我这一讲你们都没话说了。你先关掉一下。好好，那么我们讲到我们这个色身呢也是这样子，所以现在我们讲说现在有一个新的医学哈，它就是用这种五行相生相克的方法哈来导引，那就它意思就是说要让人尽量的少吃药啊，好，要让人尽量的少吃药啊。所以说现在其实在你们那边也可以慢慢发觉到说很多人在用这种食物啊萃取它那个所谓的营养分，那么就有人预言啊，有人这么预言，大概在2000年之后，哈，2000年之后，啊，来哦，大家吃早餐哦，一个围过来，然后每一个人前面放一杯那个饮料哈，不知道什么饮料，是，然后就是你分一粒，我分一粒，到时候都吃维他命丸，就是那个营养丸啊，好，然后这个就讲一件有趣的事情，不是有一本书叫那个长寿村啊，哎，里面有一个博士啊。一个博士哈，他说他研究出了人可以活到几百岁，然后呢他的口号是他自己要活到1000岁啊。那天中午呢他请那些记者啊一起在那边吃饭嘛哈，然后那记者就想说，哎，没来到这边，好像去到芬兰了，没有来到这个国家哈，试试看这国家的东西也好哈。结果呢，哎，你们大家说，这是我研究出来，这一颗是什么丸？这个是什么丸？结果那天中午呢，他们全家人啊，一个人都分十几粒丸，因为营养均衡嘛。好，他说这个吃下去可以保几年，这个吃下去可以保几年。所以那记者就自己就在那边自嘲啊，就自己取笑自己说，哎，我宁愿为食而食，我也不愿意吃这些而活。好，事实上这个也是习性啊，但是。这人真的齁，那种习性一养成齁，你很困难去改它啊。譬如说没有错，那些食物学家齁，他确实研究出你一天你吃某个东西几粒丸，那个你的营养整天的均衡就够了。好，可是呢我们的习性的关系推动我们什么想法呢？我们觉得我们肚子没有吃东西，对不对？那你老是觉得饿，老是觉得饿，你那种饿就是营养不够了。他就告诉你，我营养不够了，你这些东西我营养就是不够。事实上他就是有那种习惯性要进要出，那你都吃那些碗根本就没有东西好拉出来，他就觉得这样好像不是人生这样。但以前哦，以前我也有这种习惯啊，以前呢就是我不喜欢吃馒头，我也不喜欢吃面粒，但是每次呢有人呢给我那个面包或是那个馒头，我吃一粒一粒半两粒，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吃东西，一定要吃到米或是米，就这个粥啊哈，才觉得说哦，我有吃的东西。你看，所以那种东西吃再多了，我们都吃了太多的那种浪费啊，没有用的食物，确实是真的。那些东西添下去，你习惯性的东西没有下去的时候，你就觉得你没有吃，然后很快的就哦，好饿哦，早上好像没有吃到东西，已经吃了两个馒头啊，早上没有吃东西。那么你就知道，事实上我的嘴巴告诉我已经满足了，可是我这里的众生告诉我没有，我没有吃到。事实上是他没有吃到他喜欢吃的东西，他就告诉你没有，对不对？那你们就可以知道说，原来这里的众生跟我们这里的众生各有他所属，他各有他个人的因缘。好，那有时候呢，事实上那些东西呢煮的是很好吃，但是呢，好，他就我们就因为不喜欢的原因呢，好，我们吃下去，我们也就会给它排挤出来。有些东西你一下口啊，就呕吐出来了，好，就是它有那种拒绝性、排解性。好，那我们就明白说，哎，像这样子的说法当中呢，我们就知道说，在我们色身当中，世上所有的每一个细胞各有它的家庭因缘成分跟因素。那如果说我们再给它更仔细的去研究，好，说到说。我们这个色身也是像一个大社会一样，好，肠胃有肠胃的运作，肝有肝的运作，那么心脏有心脏的运作，好，好，眼睛有眼睛的运作，那么手有手的运作，像这样子的时候呢，好，我们就明白说，原来我们这个色身呢，正跟这个社会一样，是一个非常微妙机器的一种共同体，对不对？那么 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用一个比喻，譬如说在我们的色身当中有专门生产的，好，生产的这个化生细胞，在那些细胞当中它没有分化会死亡，而整个色身来说，我们的化生细胞在哪里？女众呢会繁衍下一代，它的化生细胞就是以这个子宫这边为主，因为那里会产生一种好就是变化的作用。那么男众呢，它也是呢以生殖器官里面的那种化生细胞为最维系，好，也最多，那种分量也最多，好，那就是说一种生产的那种延续生命的阀脉。所以通常呢，我们讲到说我们人呢、啊、有一个非常固执的思想，就是说哎，没有传宗接代好像是错误的。好，那么有这种固执思想的话，在我们脑海中这边像这样子的细胞死亡之后呢，它也容易去产生在所谓的生殖，就是说生殖的这一部分的那种细胞里面，做那种分化细胞的作用。好，那么我们往下看，就是说此色身亦复如是，与一个社会共生体一般，这些在我们身体上的工作者称为细胞，也就是维系的胎胞。这些细胞中有专制生产的化生细胞，一个分化成两个，两个分化成四个，乃至八个，乃至无量百千万个。每一个细胞核中又有一个专门吸收资讯及发放资讯的点中心。那么在每一个细胞当中呢，它所感受的呢，它必须回归到它的一个点中心。我不知道那个你们在看细胞的时候哈，是不是看到它那个细胞核当中它会有中间会有什么情况？你没有办法看到细胞核啊？应该有细胞核，它在中心最中心点的时候，它也应该有一个，你们有没有办法观察到说它慢慢在分裂的那种情况？有时候会有看到它分裂会有哪些状况呢？它在一个变两个，是刹那之间一个变两个，还是它也有时间性的慢慢它是不是会慢慢增大，然后再一个两个，两个之后它那中心点是不是又分成两个？对哈，好，那我们讲到那个专门吸收点的点中心，就是每一个细胞核当中，它那个点中心，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呢那个细胞家庭的什么，就是心脏。它那个小细胞的那种形成呢，就跟我们这个色身，这个大色身的心脏有一个共同的作用。所以当我们接受一个妄想进来的时候呢，啪啦啪啦，好像那打电波一样，嘘，我们身上所有的那种细胞核的点中心呢，它都能够接受到这些资讯的时候，也传给它身上的就是细胞。每一个人都看人习惯了，从来很少去想到细胞的问题。好，于是呢，一个细胞核可以就是一个家庭，由更维系的细胞组成细胞核，各施所职，分工合作，把一个细胞核助其运作正常。那么有些人谈到所谓的单细胞及复数细胞，其实更深入的思维，纵使单细胞的组成也更要有无数更小乃至更维系的生物来支架这个单细胞核。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一段？好，那么这个我都已经解释过了。好，如是观察便知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人体中有84000众生，仅是略数，是于人道中的众生能接受的范围来说，一个证了阿罗汉的圣者能知众生过去84000大劫的生死轮回来龙去脉相状，是因为已经断见思二惑。那我们讲到这个阿罗汉呢，他为什么能够知道众生过去的84000大劫乃至未来的84000大劫？好，这个他都能够知道，他的生起灭的时候都能够明明白白了解。事实上所讲的就是我们这个色身里面每一个众生的过去所有第一点第一开始种下的因缘，好，一直到乃至我们这个色身在往下演变的这里面的84000众生的因缘，他都能够明白。好， 譬如说我在我这里，我今天打一个妄想，我在这里念阿弥陀佛，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我这里这个众生死亡之后去到他那里，好，他又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然后他死亡之后他又去到他那里，这个众生从我这里开始出发心的时候，如果我证入阿罗汉果，我证入世果阿罗汉的时候，我从他在我这里的第一念开始，到转到你们身上去转八万四千大劫内所有生生死死我都知道。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断见思惑的时候跟这些众生每一个人是证入半个同体，半个同体就是说他因为只是见，这个见跟思维的惑断尽，你们每一个都有那种起伏的见思惑，他都能够明明白白。那佛陀不同的是，佛陀不同的是，从我这个众生的因缘一开始，不是只有这个细胞，是所有众生的因缘，每一个众生的因缘，好，只要一开始乃至到这个众生怎么样完全灭度或是成就，佛陀都一清二楚。所以佛陀叫正偏知，正的圆满偏的全部都能够知道，可是阿罗汉叫做偏知，好，他只是偏向某部分他能够明白跟理解的，这样听明白吗？所以在久远劫，在多久以前，哪一个佛跟哪一个好众生受记，或是说在多久以前呢，哪一个众生曾经造过什么事情，甚至于现在还沉沦到地狱的，佛陀都一目了然。但是阿罗汉只能知道八万四千劫来去，可是我们这些鬼的通啊，一般我们讲有的是讲鬼通嘛，哈，鬼的通大概就是三世七世，顶多是这样，三世七世。那么讲到这个呢，我们就随便讲一个公案，因为这个太多了，我随便讲一个公案哈。嗯，就有一天呢，佛陀呢，啊，他跟阿难尊者出去托钵，啊，他出去托钵的时候呢，啊，就啊，走到一个靠近海边的地方，这个我相信你们我也听过，啊，靠近海边的地方呢，那时候呢，就鱼很多，农夫啊、渔夫啊，他在网那个鱼，就在网鱼的时候呢，就网上来的时候呢。就一条很大很大的怪鱼呢，大家就在那边叫，那条怪鱼上呢，头上有一百种动物的头粘在它那个怪鱼的头上，好，而每一个头都是活的，每一个头都是活的，好，那么那条怪鱼呢就很痛苦啊，好，特别被游上来就很痛苦，那么所有的村民呢也不知道这条怪鱼是什么样的因缘去成就这个怪鱼，所以呢大家看到佛陀到了呢，就赶快问佛陀说这一条鱼的因缘是什么样子，好，那么后来呢佛陀就叫那条鱼啊，某某人啊，那条鱼就说是我在这儿，你真的是某某人吗？他说是，我是这儿。那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啊？他说我还在这里嘛，那条鱼就回答说我还在这里。好，那么大家一看呢，为什么佛陀他一问他，那条鱼就会回答，本来鱼不会讲话的吗？那条鱼回答，大家就很奇怪，就问佛陀啊，说为什么这条鱼会感得这样子的果报？好，那佛陀就跟那个鱼又讲说，你真的是某某人吗？他说我是某某人。好，然后他就说，那你自己说一说你的因缘。好，结果那条鱼呢，是早在几尊佛之前，好，前面我们的前面一尊佛是迦摄佛，迦摄佛距离我们现在有多久？两万年了。迦摄佛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有两万年了，那再更久一点的佛呢，那距离我们就更久了。好，他说呢，以前呢他曾经呢在好一尊佛的座下呢，在以法就是相法的时候啊，那时候他非常的聪明，好，但是呢他的聪明在那个就是婆罗门法当中呢，他都已经能够胜过他们，可是呢，好，他的母亲就跟他讲说，只有一个法你没学过，你没有办法胜他们。好，他说什么法呢？他说你去那个世子秃头那里，是骂我们是秃头吗？他说你去那里就跟他学，就辩论胜过他。好，结果那个年轻人呢，他就真的跑去出家，跑去出家之后呢，他也是辩论很容易啊，他的智慧很高，可他每次一辩论输的时候，他就骂对方，你是驴头，你是马头，你是象头，你是蛇头，就骂了遍百种的动物的头，他就给他骂了。那骂了之后呢，那么他因为那时候呢，在这个辩论当中里面有很多的圣人，都是证世果的圣人， 他因为骂到回骂到圣人的时候呢，从那时候一直堕落到释迦牟尼佛出世，他还在做那个海中的那种百头怪鱼。那你们就知道了恶口的可怕。好，还不止如此啊。好，你们呢里面呢大部分有受过三皈依的居士啊，我教你们一个妙宝。好，什么妙宝呢？也是在佛陀时候哈，有一个，其实在我们这边好像比较少听到，可是还是有哈，就是所谓的吃人的罗刹，你们有没有听过啊？吃人的罗刹，听说了，据说呢，在现在中国大陆那边哦，靠近天山哈，天山应该新疆省乌鲁木齐，是乌鲁木齐是不是新疆省的省会？啊，在那边呢，那一带还有这样子的东西哈，他们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哈，他一抓到人的时候哈，就把这个人哈倒吊在树上，好，倒吊在树上就直接切那个肉下来生吃的。从大腿肉，因为大腿肉比较有筋腱嘛，比较好吃，是直接生吃的，然后吃到完那个骨头就往那个草丛里一丢就算了。好，这个都是属于吃人的罗刹。那么在佛陀的时候呢，啊，就也是呢在一个乡村里面呢专门住了一个吃人的罗刹。那么后来呢他随便量掘呢这些村民呢，后来他们就跟他讲说，那我们打商量，就是说啊，每一天呢啊，轮到哪一家送给你一个啊，这样子的话这村人又不会惊慌，又比较不会断绝啊，他也常常有食物可以吃。那么就这样子照轮的，每一天每一天送一个小孩子去给那个罗刹吃，就有一天呢就送到一个五戒居士啊，那个五戒居士一个小孩那个小孩子呢从小就啊跟着他的父亲就常常啊合掌就称念南无佛南无佛南无佛啊。那么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嘛，啊，皈依投靠佛啊。所以当呢那个小孩子呢也被送到那个罗刹的手上的时候呢，那个罗刹呢准备拿来吃的时候呢，突然间那小孩子就合掌，因为他看到那个罗刹很丑啊，他说南无佛南无佛南无佛，好，他就叫南无佛南无佛南无佛。然后呢那个时候佛陀呢正在舍卫国人还是在奇缘精舍那边正在那边入定，他就听耳遥闻到有人在叫南无佛南无佛南无佛，好，所以他就刹那之间他就陷在那个罗刹跟那个孩子之前。那个小孩子一看到佛他就更高兴，就大叫南无佛南无佛南无佛。那个罗刹一看到佛呢就全身光明啊，他也不能吃那个小孩子，因为那小孩子一念南无佛的时候，那罗刹嘴巴就好像被什么东西粘起来，嘴巴都张不开，也不能吃。那后来呢佛陀就跟他讲说啊，你来受我的法，你以后呢不要吃这个人肉，那我给你受五戒，你做五戒居士护持佛法，那我就是奉令我的弟子日后呢以后呢都要来就是说布施给你们吃的东西，好，所以你们呢中午在这里出食的时候有没有的大鹏金翅鸟罗刹龟之母，好，那个罗刹就是这个罗刹，就是这样子的因缘来的。好，所以呢你们有受过三皈依的这个居士，或者是说像受八关斋戒，万一哪一天你们忘记了哈，不幸堕入地狱当中，阎罗王问你们说你一生当中有什么善事因缘，你就合掌南无佛南无佛就够了这是最简单的哈，南无阿弥陀佛再懒得念的话你还有一个南无佛南无佛啊好好，那么讲到这一点呢，我们就明白说啊，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呢确实是正遍知，他从过去未来一切的这种知识啦，圆满他都能够明白。像在佛陀时候呢，还有一个就是牧牛啊，牧牛童啊，那牧牛童呢，就是说他们自己呀、啊， 四五个人当中呢，他们就打商量，他说我们都是呢这些牧牛当中的佼佼者，而且还当老师的，那听说那个释迦牟尼佛是正偏知啊，哈，是什么都知道，如果他真的能够做人天导师的话，他应该也知道牧牛法。好，那我们去问他，如果他知道的跟我们一样多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他当成是老师了。好，结果呢，那些牧牛童呢，他们本身所知的牧牛法哈，有刮刷啦，就是牛啊一段时间要刮刷，好，因为那个牛的毛很刚硬嘛，然后那个皮上都有那种小虱子，还要刮刷，还有呢牛的舌头也要给它刮那个舌头哈，那这样子的话比较它吃那个草会比较好吃，好，或是呢要给它洗牙垢啊，种种的。他们知道的只是四种，那些牧牛童最多知道不过五种，可是佛陀一说牧牛法，一说就说了十一种，结果呢他们听到第七种第八种就五体投地的，他就说哎呀，佛陀所是真的是正偏知，我们光知道一个牧牛法就只知道四五种，已经算是里面的最好的老师了，那你一个人你都没有牧过牛，你就知道要说十一种法。好，不过在菩萨道上来说呢，这还只是初境界而已。佛陀呢于经教中说，每一个众生中啊有八万四千户众生，而此八万四千户众生每一户更有其眷属，每一眷属亦更有微量维系无量众生之称，而这些众生量如微尘无量无边，皆是无明汇聚，故菩萨于菩提道上能断一品无明尘沙惑，此尘沙无明可以说就是身上这些众生宿业所带之无明惑，因与此色身业牵之缘，而带着这些小微细无明应化到我们这个果报身。这些无明汇聚略分可成四十一品大类，所以说断一品无明方证一品清净法身，可见这些微细众生虽小如尘沙，每一个众生都还有染惑疑缘的存在，而菩萨能于此境界如理入观，了知这众生因妄生幻聚于此惑之束缚中解脱一分，才能成就一分之不生不灭绝缘相对无染的法身，而不为此妄生幻灭所惑，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知众生生此灭此生彼灭彼，而无一丝毫疑惑。好，再来我们要讲到说，好，我们原先呢刚刚所讲到说，佛陀教导我们说，我们这个色身上好有八万四千众生，那由我们刚刚这种观察，我们刚刚讲到那种单细胞核，我们就知道它有那种分裂作用，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说它在分裂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每一个细胞核都是一个家庭。好，那么所以佛陀后来呢在菩萨道上他又更说，事实上不是八万四千众生，而是八万四千户。那这里他可以这么说呢，在八万四千户当中的每一户就具足八万四千众生乃至无量。好，所以说佛陀呢在经典里面，好，他在譬如说他在观无量寿经里面的下品下生，他说，好，他说当我们自诚的念一句阿弥陀佛，自诚呢就是全身归一念，自诚念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可以消几亿劫生死之罪，八十亿劫。佛陀所说的八十亿劫呢比较接近总数了，就是比较接近我们身上的众生事实上有八十亿那么多，一念当中。好，那么我们现在这样子，我这样子讲你们就明白说，八万四千户的众生每一户都有他的眷属，就像你们的每一户都有你们个人的眷属一样，好，一个有维系无量众生之称，而这些众生呢量如尘沙，那个名那个数量啊之多啊，好像那个尘沙这么多，但是呢都是无名，好，都是无名。所以你们会发现说，哦，譬如说 当我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的观察方式不是只有出境界看到而已，你会不断的，如果这件事情你譬如说你一直看待这件事情的境界上，你会不断的对这件事情一直有所批评，从很粗的很大的力量，然后到维系的那种敏感度会有无量无边，对不对？也就是说他那种深浅度一直起来，老大发表完了就换老二，老二发表完了就换老三，就这样子到最小的我也有意见，还再发表一下。好，那这种情况之下，这种情况在你们呢在开会的时候就能够觉察到，有没有？你在开会的时候，那种几个大头在上面讲话，下面就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他不敢讲出来，他也要有一个话要说出来。好，那这有的是在心里面讲，那最最最最小的了，他在心里面讲，他没有讲出口，不过他终于他也讲了，他讲的是你心中有一个念头出来，但是没有讲出来而已，听明白吗？好，小玉家里通常都是那个 Peter 在讲吗？好，讲到这样子的尘沙无明啊，真的我们的无明就像那个尘啊，像灰尘像沙这么多。好，而这些这么多呢，事实上就像我们身上呢，来自于十方，好像那个夜风一吹呢，汇聚到我们身上，这些众生每一个众生所带的那种无明惑，好，因为跟我们这个色身呢那种业力因缘所牵，那么带着这些非常小维系跟无明呢，就硬化到我们这个果报身。那么讲到这样子的因缘之下呢，你们能够比较能够体会说细菌从哪里来了吧？听明白这句话意思吗？也比较能够稍微明白一点说，哦，原来那个蚂蚁啊跟那个蚊子啊苍蝇为什么会这么多，为什么会这么多。有时候你们看到那个蚂蚁，有的时候真的很烦呢、啊。它就好像这种没有头绪的这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我曾经哈、看过那个蚂蚁做那个巢啊，它不知道怎么搞的，它就去跑在那个墙角的地方做巢。那我原先没有发觉，我后来会发觉是因为那个蚂蚁它既然有办法哈、一口就咬下哈、差不多它身体半个大的东西，然后用嘴巴咬咬咬，然后它就咬咬咬咬咬到旁边就。好像丢到悬崖里面一样哎，他一丢下去，然后就有一群，其中的一群，他就会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到下面来，然后就把他们丢下来那些再给他搬移到旁边去。他们为什么要搬移到旁边去？因为为了让人家哈、没有去注意到他们的巢穴在那里，所以他们也要把下面那个地方存起整理干净。而我看到的哈、我看到的是那个是水泥墙。水泥墙上他们一般要用那个木头，有没有用那个木头哈，然后用那个竹子啊，让它能够透水嘛。他就是去腐蚀那个木头哦，他就是去腐蚀那个木头。而他那个洞的入口哈，他那个洞的入口差不多只有我们这个可能这么小，但是来来去去，有时候我看到那个蚂蚁的习性哈、我也是很有习性嘛，我看到他们这样丢，我就很好奇，我就趴在那里一直看。我看到那个蚂蚁，它很好玩哦，它一丢下去的时候哈、它会转个头跟那里面的人讲，是，你看我丢下去了。哈，有时候他们还比赛丢远跟丢近，丢下去，我还这样看，对吗？讲到这样蚂蚁的习性，它那一点点那个小的无明跟我们的习性有什么不同？我就看它那个丢下去的时候，前面那两个指头就翻过来，你看我丢下去了。只是它眼睛太小，我还看不到它的眼睛，你看我丢下去了。但是呢，我常常可以观察到观察到那个蚂蚁、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喜欢在树下吃饭，那个连灯就知道哈，我们都在树下吃饭。在树下吃饭的时候啊，有时候就会掉一滴油，一滴而已哦。那油掉下去的时候呢，那就本来是一只蚂蚁在上面走走走走走， 他突然间的那蚂蚁的鼻子很灵的，好，他闻到那个东西，他就就过去。过去的时候呢，好，那我就看那蚂蚁怎么继续动作。他过去的时候，他看，哎呀，这什么东西啊？第一个念头是很吃惊，哎，这什么东西啊？他头就翘一下，就跳起来哦。好，然后呢，就鼻子要过去，慢慢的过去，这味道不错。好，他就退几步这样，然后就他的触须啊，他那个蚂蚁不是上面有两个触须吗？好，他就触须就在桌上哦，就在桌面上，滴滴滴滴滴滴滴，就传讯息了。他那样滴滴滴的时候呢，嘿，过一下的时候哈，从旁边呢就会有那个小蚂蚁也互相在传讯息，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好，他好像在告诉他说你在哪一个方向，他这里就会继续打出那个电波。他有时候是用左边，有时候是用右边，有时候是两只触须一直拍，哈，就滴滴滴滴，哈，然后他们就慢慢找，就互相传递讯息，然后到大家找到这里，找到这里的时候，我原先以为就是说他们通知过来，这些人呢就吃光了就算了，结果不是，他们是呢把口吸进去，哈，把那个汁吸进去，然后就吸回去他们的那个巢穴里面。在吐给他们的那种女王啊，是喂养那些小蚁。啊，有时候啊，人呢，人意还不如这些小动物啊。好，那么他们呢，对这种危险性的敏感度也很敏感。好，曾经呢，我们呢，因为就是说那个石，我们都铺石头嘛，哈，我们地上铺很多石头，那有时候呢，石头呢，小孩子就是坏习惯啊，就乱搬乱搬。那有一次我就去整理，我要来这里之前我就去整理。我去整理的时候呢，我想说我们尽量不要伤害到那个蚂蚁。好，那么结果一搬开石头还是有蚂蚁。你只要抓一只起来在手上，你跟他讲，我现在要搬家，动了你的家，你赶快哈，叫全体赶快马上运动，然后全部搬家。然后那个蚂蚁多抓几只在手上跟他讲一讲，放下去，半个小时之后。这么大一堆卵呢，那蚂蚁好多呢，不不不不，一下子你在没有注意的情况之下，半个小时它搬光光，一只都不留，你就知道他们那种团结啊，就是人真的不如蚂蚁。讲到这里，有时候我们的斗争心真的是太厉害。不过那蚂蚁他们斗不斗争？斗争，他们哈，这么小的一个地方，这么小一个地方，他们要争他们的。就是国家嘛，哈。那曾经呢，你看他们斗争哈，斗争到这样子，两个哈就打得不可开交啊，尸体已经很多了。他们也会哈，同样负伤的哦，两只插的那负伤的就搬回去他们的洞穴，然后又出来新的又这样子。可是呢，大部分他们会斗争是为了什么？为了食物嘛。那时候你在这两边哈，这两边各给他放。一堆食物，小小堆，其实只要两片饼干就可以解开他们的斗争了。好，动物是为了食物嘛，可是我们人类好像不只是为了食物。哎呀，那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会刚开始我们讲十二类众生有没有，都是因为妄想而来。这十二类众生这各有所分呢、啊，这样你们能体会了吗？比较明白了哈。十二类众生由这个色身虽然汇聚，但是它各有所分，蚂蚁就有蚂蚁这一类，哪一类就有哪一类，是一分下去，你说是不是无量无边的众生啊？好，所以我们说啊，这些蚂蚁，等一下我看一下，哎呦。你们今天来哈，因为我预计礼拜天这天要讲的比较晚一点哈，所以呢，如果你们赶时间的人，那我就很对不起，可能会有耽搁一点时间。那你们如果要离开的话，就问讯起来，问讯就离开哈。那么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听的人呢，那我们这一段讲完了，要休息5分钟至10分钟，让你们上个厕所，好不好？所以呢，因为我们这样子明白说，哦，这些小众生维系的小众生，就带着无明的，他那个无明呢，好，那 就跟我们这个色身因为业力的牵引的关系，那就汇聚在一起了。好，那么这些无明的汇聚呢，虽然有分41大品类，但是每断一品呢，就正一品无明清净，就正一品清净法身。好，但是呢，我们也从这里就明白说，我们身上的这些众生，每一个众生都还带有维系的那个染惑疑缘。那菩萨呢，能够在这个境界当中呢，如理入观，就是知道这个道理之后，你入去好好下去观察，然后呢，那些妄，就是那些无明呢起来的时候呢，你们能够呢纷纷的断除跟纷纷的破除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呢，你们能够在这样子的疑惑当中、束缚当中解脱一分，就能够成就一分不生不灭的清净无染的法身。好，而且呢，对这些众生的因缘来去、来龙去脉，你们也可以明明白白而清清楚楚。好，那么也能够了知呢，众生呢生到这里、生到那里是带什么样的因缘而去。好，然后呢，在那里生起来的时候，他的碰到的因缘会是什么样的因缘，然后在那里离开的时候又到那里去出生。好，在这样子的境界当中呢，菩萨如理入观的时候，他都能够明明白白而清清楚楚。好，我们先讲到这里，休息。于此又知，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众生相生相应妄思循环的果相。好，譬如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张脸，160页，而这一张脸所有细胞的组成随分化之不同，眼睛中的细胞必须有带黑色素的众生来相应汇集，黑与白相对，壁垒分明，故呢又需有白色素的细胞来占纲，就连眼睫毛也是另一类的众生相聚。有的人认为眼睫毛看起来好像没有生命，事实上不然。诸位若不信，将睫毛拔，用剪刀剪断，它必然由再生的黑色素细胞分化成长，而它也跟自然界物竞天择一般，几天的生命老化死亡，老的死去了，眼睫毛一根就掉下来，在另一个因缘众生又来化生另一根补上去。他们若无再生能力，也就是没有化生的力量的话，那么毛掉光了，脸上光秃秃的，能看吗？这个你们就最明白了，头发一剪它又继续长，对不对？好，其实我们的眼睫毛也是啊。好，曾经呢有人想试验一下，但是每一个人看到我这个人的眼睛呢，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眼睫毛。我这个眼睫毛叫做呢32相之一相的那牛王睫相。牛王睫相是什么？那牛啊，牛有没有，你们看过那个牛，它的眼睫毛都很翘，对不对？好，那眼睫毛很翘，这是其实讲到32相是把所有众生界最美好的一部分都拿来形容佛陀的相貌。好，那佛陀具足一切最圆满的相貌，那譬如说什么鹿王湍相。好，什么叫鹿王湍相呢？就是那个鹿啊，它在跑起来的时候，它往前跑的时候，它那个屁股，它那个双脚就往后翘，那个后面那个屁股肉啊是非常圆满的、光滑的，那就用那个来形容佛陀的屁股也是圆满光滑。好，对，你们觉得很好笑，但是事实上就是说取尽一切众生相最圆满的地方来形容佛陀。好，所以他讲说那牛睫相啊，牛的眼睫毛相，就像我这样，侧看翘一个。曾经呢他们就试验看看我这个眼睫毛到底有多翘，我告诉你们有多翘，可以放3根火柴棒而不会掉下来。哼，就这样你就知道我有多卡了。所以我的卡呢，人家说卡就是很凶的意思。对，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都是全班有名的，就是我就是那个全班有名的恰，就是凶啊，很凶悍哈。然后呢有一次呢，我就没事找事干，我就想啊，就还没出家以前呢，我就想嘿，这眼睫毛剪掉了不知道能不能再长长哦，就拿着剪刀就噔噔噔噔噔就把眼睫毛给剪掉了。 OK， 我就剪了一边，然后就留一边， 好了，糟糕了，下次长出来的眼睫毛是直的，它不是翘的了。那我只好又把另外一边剪掉，那另外一边又流出来。现在已经不能放到三根的那个毛了，因为是直的，直的它就放不，因为那翘翘它可以包着嘛，现在不能了。唉，也是这样吧，哈。好，而从我们这里死亡的这一根眼睫毛众生，就又随着业力因缘到他另一个业缘处所化生，而在其他众生死亡的众生，在其他众生上死亡的众生，意思就是说，譬如说在你们身上死亡的众生，若轮转至我的色身因缘成熟的时候，他又会来我这个色身身上来化生。好，那么讲到这一点呢，我们如何来度众生呢？好，譬如说我今天，我这一世，我在我这个色身上，我念十句阿弥陀佛。好，那么我这个色身上的众生虽然在我这里死亡，他会带着十句那种金刚种子。这种金刚种子的好处是，你生生世世走到哪一个人身上，所听到的都是一句佛号，都是阿弥陀佛的圣号。如果说这种金刚种子多过于业力因缘的话，那么这个人的成就就大。好，譬如说在我们那里有一个老婆婆，80多岁死亡，从出生到她死亡的那个时候，通通没有念过佛，也那个时候她的家人没有接触过佛法。但是呢，她有一个孙女，她有一个孙女是有学佛的，在她死亡的时候，但他断气之后的4-5个小时，那他赶回去娘家那边，他帮他处理这个后事。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因缘，在那个时候居然有4个持戒律的师父带了几十个的在家居士去帮他助念。所以那个老婆婆后来呢，她那个整个仪式过程也后来也用佛教仪式，然后呢，那个老婆婆的成就因缘也非常的殊胜。好，那他就问我说，为什么一个从来没有学过佛、没有念过佛的众生，他能够在临命中还是死亡4-5个小时之后，他才能够得到这样子的果报？我说这个呢，有因缘会遇事。然后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诸佛如来的护念，他为了让你不忘记这个佛号，至少在这个时候，他给你临命中的时候，事实上那个耳根还清楚吗？我有讲过，耳根最慢离开，对不对？眼睛最慢，最早没有，耳根是1个礼拜之后他还能听到声音。所以横死在外面的人，有那个众生哈，非常执着这个尸体的人，事实上当你去到外面去找他的色身的时候，能碰到的时候，他第一个听到你的声音，他会七孔流血，或者是会流眼泪，原因都是他还有听到。好，那么像这样子的众生呢，佛陀就是要让你的耳根呢能够记忆起这一声佛号，你这一生已经忘记浪费没有关系，可是呢下一生的因缘是这个人从小起来就会念佛。所以有很多小孩子哈，不会叫爸爸妈妈，他就会念阿弥陀佛，也跟这个诸佛如来的护念有关系。怎么讲是诸佛如来的护念呢？因为佛已经成就圆满的报身，就是正偏知，不管你出生到哪里，你走到哪里，诸我的护念不会中断，就像我们讲无量光明4个字一样。好，那人与人之间，我们这个叫生死的父母，生死轮回的父母，人与人之间他没有办法护念这么久，唯有佛或是菩萨的护念才有办法。好，就譬如说讲到我自己，也是诸佛如来的护念。好，那么我有一个师兄，我不讲过，我那个师兄是泰国人，他出生在一个乡下，泰国那个地方是根本就没有机会听到阿弥陀佛4个字的，对不对？好，然后呢他到3-4岁的时候，他每天梦中梦到有人教他念阿弥陀佛，他呢长大开始找阿弥陀佛是什么，从来没有找到。到20岁呢，他到曼谷大学毕业，然后他又出家，在泰国那边他就接着就出家。出家之后呢，什么样的因缘之下，他想要读大乘佛法的那种佛学院，他就来到台湾。好，他在台湾的时候，他才第一次听到那个阿弥陀佛的时候，他听到的时候全身毛孔直竖，整个人就这样跳起来，哈，这个就是我在梦中曾经听过的。好，那么讲到我的诸佛菩萨护念是怎么样呢？ 我什么都没有，我这个人是很愚痴的。但是到十，应该是十一二岁的时候，那我的母亲呢会带我们去我们那里一个山叫八卦山，那里一个寺庙，那叫不知道是不是叫八卦寺。好，去到那里的时候呢，那就很多人在卖那个纪念品啊，哈什么的。那我什么都不要，我一挑就挑中观音菩萨的项链。好，然后挑中观音菩萨的项链呢，那个店员就跟我讲，你要念阿弥陀佛，你一定要念阿弥陀佛，你要念阿弥陀佛。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念阿弥陀佛，念到现在大概有二十多年了。好，那么你们就知道说，这个叫诸佛菩萨的护念。今天你们会来这里，不管是一堂课两堂课的因缘，事实上都是诸佛菩萨的护念，你们让你们不忘失这个金刚种子。好，这样明白吗？那你与其呢利用这个色身啊，然后去造作无妄的很多之灾，以后回过来还是我们自己受苦的话，你何妨给他多种几颗金刚种子，这个是不坏的，食而不消的。好，其他东西吃下去就消化了，但是你吃金子，你吞金子下去，消不消化，放出来还是那一块金子，同样的道理，这样明白吗？好，那么我们就讲到说，虽然说譬如说我们这里一根眼睫毛的众生在我这里死了，他又随着业力因缘又到其他的众生身上去化生，不见得每一次都化生眼睫毛，但是呢可能他念头一转的时候，在地狱道、恶鬼道跟畜生道的众生，他想要离开这三恶道呢，他用什么？用忏悔力。他就是会在那里沉沦，沉沦很久之后，他会觉得很烦，我为什么老是在这里，好，什么人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哎呀，很惭愧啊，为什么我老是处在这种环境之下？因为一念的忏悔呢，身就清凉，那个热恼的恶业就消除。哎，清凉下去的时候，他就有办法观察是以什么因缘来到这个地狱道，来到这个恶鬼道，这样子就能消除这种恶业。那与其你们去到那个时候才在消除这种恶业的时候，你何妨在人间道时候，你碰到这种烦恼、碰到这种病况的时候，你多用这种观察力，听明白吗？也就是说，你不要等堕下去之后才在那边苦啊苦啊，你应该在这个时候有因缘，我们就自己要反观回来了。好，那么我们又来讲说啊，所有的众生呢，在我们自己啊，在我们这个色身上，他呢，他有他们的，就是说画地自限的章者。好，我们刚刚讲到那个蚂蚁的互相斗争啊，有没有？他们要占他们自己的地盘，乃至于半空中，我上次也讲过鸟类啊，在春天的时候，他们要占他们的地盘，用叫的。谁叫赢了，谁的地盘就大，谁叫输的地盘就小。好，来自于蜜蜂也是如此，人类也是如此。那同样的，化生在我们色身上的众生也是如此。我们身上的细胞，它也互相的有这种，就是说摊牌啊，它有这种因缘，它自己各地画地自限啊。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们这个人就不知道怎么样叫人了。好，就譬如说，我们往下看。所以呢，我们的脸孔上啊，也就有各自画地为限的章者，哈，就是说各个细胞、各个维系众生呢，他们会妥商好，各守国家城堡，各安本分，于是呢，就不会逾越。如此呢，脸方能五官端正。不然，诸位想一想，若这些众生不互相安守本分，让眉毛扩散到整个脸，或嘴扩大充满整个脸，或眼球扩充到整个脸，将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好，不成妖亦让人视为怪。好，那么这个大胡须的哈，大胡须的在你们这里最容易看到哈，整个脸都是胡须，吼，这个都是胡须，到这里都是胡须，那头发又弄得很长的，那你们白天看到还好了哈，晚上看到的话呢，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是说呢，如果感得这样子的果报呢，那眼睛特别大，眼睛特别大，可是呢鼻子跟嘴巴又很小的，这样的人看起来是不是很恐怖？ 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有，眼球突出差不多三分之二，好，只有一点点在里面，他那个眼球好大，眼睛瞪得好大，我们说那个叫什么眼？叫青蛙眼，长高把揪，好，我们把揪就很大，好，或者是有的鼻子特别大，他鼻子大而占了一个脸的三分之一，那嘴巴跟眼睛就很小，那一看到那个脸，不是看到，不要看，就看到那个鼻子。有的人是那种鹰钩鼻啊，或者是这种那种很大的很大的那叫什么鼻啊？狮子鼻啊。好，那你们会觉得好看吗？还好吧。好，甚至有一些人呢，他的脸上有那些一些奇奇怪怪的记号。我上次曾经看过哈，就是你从这一面看他的脸是猪脸，从这一面看他的脸是人脸。那至于呢，不是只有三亚鼻，我还看过，那好像是在新加坡看到，他那个鼻子哈是这样子，就是猪的鼻子，真的一个猪的鼻子，但是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我又看到是猪的嘴巴，他的嘴巴弄得尖尖的，两块肉，好，可是呢，鼻子是人的鼻子，上半这里是人的，那是猪的那种鼻子，好，种种的因缘情况不同，我们就说。如果他们没有互相规划好的话，那所展现出来的会很恐怖。好，如是了解，好，这个像这个讲到骨头意识刚硬的细胞顺缘来化生，这个我们都有讲过了。好，如此各类众生依各自之事件，就是那种知识啊，好，就是执见就对了，业力习性。选择各种不同部位化生，好，譬如喜欢阴暗潮湿心酸胃浓的众生，就相互相依于五脏六腑，内又更分心细胞众生、肝细胞众生等等，乃至贪食呢，喜爱腐物之众生，便选择肠胃等处作为其投胎之所；喜爱表面虚饰的众生，就选择皮肤为其再生之处；脾气刚强众生则选择人的骨架子，淫欲心重的众生呢，纵使成为维系细胞，也不能舍此念，选择人的生殖器官作为其腐化之处。仔细思维，全身细胞众生都有淫欲心、贪嗔痴念，只是重与轻不同，而在此色身选择投生处亦不同。好，譬如眼见淫色，心起欲随。色身所有细胞亦皆起欲动，只是手脚肩头的欲念轻于生殖器官，表现较不明显。又如眼见物起贪，手的敏感度就较强，脚的敏感度就较弱。而最明显爱出风头的众生，感应出生于头上的细胞由眼耳鼻舌传达到全身的相应亲戚家，但是呢，他们也各自为家，有自己的思想，所以有时会觉得妄想很多，事实上是我们身上的细胞各其所失，而与他有相同意见的众生一呼百应，但又不是全体资源，所以只是一个念头，常常有消声匿影。那么诸位善友可能看到此处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了。诸位仔细想一想，当你的脚踢到石头，是不是只有心痛脚痛，手不会痛的体验？手是你痛你动，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手被油烫到，又仅是手痛，脚也不会痛，但是心会痛。同样的，都是这样子的道理。那么，这个色身是等于心是国王，全身的众生受伤害，他都会痛，不忍心的。就连耳朵受伤害，听到不善的音声，心都要痛。可见他这个国王对此身是人民爱物的。而整个脊椎骨架就像一条高速公路，经过全身大大小小手的相振、脚的相振，互相环扣，却又各自引理。如是众生无量故，心亦无量。因心无量，则四念处理亦无量。它应该是如是，如是说心无量，则是念处亦无量。好， 那我们前面这一段所讲的说，好，这些全部的比喻，事实上在我们前面都已经略有讲过。那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说，我们色身的众生各有他所趋，各有他所作。所以呢，只要一个念头起来，好，譬如说我现在要观身不净，好，那我打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观身不净，所有马上迅速的传习，全身的细胞它就会有产生那种观身不净。但是呢，观身不净的时候呢，在我们表皮，好，表皮的众生，他观身不净的时候，他就会想说，嘿，不是怎么观不净？哦，就是有很多众生会大便出来，然后尿液出来，嘿，那我就会觉得，嘿，全身呢痒的时候抓起来就是一层垢，有没有？这还是真的嘞。那天你们自己去注意看看哈，这个你们可以实验的。你们呢，今天给他洗澡，擦肥皂粉，啊，擦那个肥皂。然后就抓痒，抓抓抓抓抓。我不知道你们家的浴缸如果是白色的话，你们很明显就可以看到那一层垢。OK， 你今天给它洗干净，明天呢，你再去试验一次，再洗那个肥皂水，然后再抓抓抓，你还是发觉那层垢还是差不多。那明天你再洗一次，一直抓下去还是这么多。甚至于啊，你有一天呢，一天洗两三次，那污垢还是这么多。你一抓下来，它就是有那种东西污垢可以让你抓下来洗下来，好。可是你平常这样子摸，又好像很干净呢，好。这就是说，表皮的众生，他在观身不净的时候，他就用这种方法观。可是呢，内里面的没有在表皮的众生呢，他那种观法又不同了。他所谓的不净，好，譬如说在我们血管中的众生，他怎么观呢？他会观说，哎呀，我在这里潮湿阴暗不见日，好，是这个色身呢，常常呢浸泡在这里，有那种浓臭味啊，种种臭味，那也是属于不净的一种方法。所以那讲到说我这个色身，我在这里说观身不净，我用我这个表皮下去观，乃至五官到里面的时候，马上传达讯息，我全身的众生自然有他哪一个部分观身不净的因缘，但是所接触层面的不同，他所观的深浅度也有所不同，这样明白吗？好，那不只是观身不净啊，然后他就这样子观的时候呢，好，再来就是呢观什么？观受是苦。好，为什么会观受是苦呢？因为我这个细胞来我这里出世的时候，他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了。他既然已经出世，就像我们出生在这个世间上的时候，有很多事实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你接受事实之后，你就会面对事实，面对事实之后，你就会放下或者是解脱这个事实。譬如说他那个在我这里心脏的众生，但是因为心脏汇聚的时候呢，啊，他因为业力因缘的关系，可能产生那种心脏是心肌变末，里面有毛病，所以他在呼吸的时候，呼吸的过程当中，常常有时候会有一种心绞痛或是心抽痛的情况。好，那么他在抽痛的时候，就好像那抽筋，所有里面的那种心细胞的众生，他就会跟着抽筋，他一抽过来的时候，那时候都吸不到血。像这样子的工业因缘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说，啊，我为什么会是这里面的一个小螺丝？我如果不是这里面这个小螺丝的时候，那我就不会这样。所以他觉得接受外面的因缘也是苦的，这样听明白吗？这种观受是苦，那跟脚的这种观受是苦又不同了。脚的观受是苦呢，譬如说我脚趾头的众生，好，我是脚趾头的众生，通常血液来到这里已经很微薄，好，所以比较很多人呢，常常就是手啊跟脚会冷，啊，他常常就觉得他很冷哈，冻在好像冻在寒冰地狱一样，好，那这种他就感受说，哎呀，我为什么不能有暖气一点？有时候呢，当我们烫那个热水下去，他就哎呀，现在生命都重新活起来一样，好，这只是一种比喻，也就是说，我们色身上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众生他的因缘都不同。那又譬如说在那里面呢，观法无我，再来是观心无常，好，同样他们所接触到的也是念念都是无常。那么在那法当中，他一下子因为细胞的死亡很容易，一下子死亡之后，他又去哪里化生，他那种就带着他的业力习性又依附到哪里去。好，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就是说我们色身上有无量的众生也在观这个无量意的四念处，这样听明白吗？我所讲的是事实哈，不是天方夜谭，真的就是事实。所以很多人在说，还观根本不必观，就 也是要观啊，没有教你们观，你们也不知道说哦，原来我身上还有这么多机关存在。好，好，那我刚刚讲到哪里？好，不知诸位善友在学校学习自然课及物理课时，有没有上过实验课程，也就是实际体验理论的课程？实验室中有强背的显微镜，能让学习的人在学习的过程中观察细菌或细胞的形状及分化。在显微镜的观察下，细胞有单核及复数多种，形状也有所不同，有带边尾巴的，有椭圆形的，有蜜蜂巢式的，有正方形的，各式各形，不一而足。如是，如果加一点滴试剂，它们就会在膜片上运动甚至分化。而现在的显微镜呢，只能观察到细胞有一个分化成两个、三个乃至无数个，却还观察不到每一个细胞它要分化成两个，它的细胞和整个组织必然起变化。你们可以看到它那里面的起变化吗？还是只是看到表面上的变化？只是看到表面上哈，但是我们是用推测就能够知道它里面还是有产生变化，对吗？你们是用推测的，然后要用时间等待，也就是有更微小的细胞已经由各地远近的众生呢身上死亡，而与这个细胞因缘道而来相应共生，就像母亲怀胎十月又分化出一个细胞核一样，此细胞核也是分化到一定程度再剥离成两个细胞核。因为细胞寿命较短，所以可以说生产过程相对的缩短，而这种更维系的过程目前的显微镜仍无法了解。我所说的目前显微镜无法了解的是，在它那种小细胞核，就是你说会变化长大的中间那一个一个变化当中，那里现在显微镜看得到了吗？对不起，这次你是我的老师，有时候正好有人可以问一下，怎么样？如是演化过程，光一个细胞核就有无量的众生，而要维持人几十年生命的状况之下，就更有无量无边的众生于此色身生死不休，这是理所当然的了。那这里面这样子的写有没有错误呢？啊？基本上这样子写有没有错误？还没有错误哈，有错误你要告诉我啊。